好，哎，我们接着早上的哈，这个也跟大家提醒，这个八大随烦恼啊，哎，我们前面有谈到，哎，变染心故，反正心，它有时候不一定是要有什么恶，就是染污的，啊。染心，只要是染心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体性在里头。像有时候我们不是讲到惭愧是怎么样，惭愧他这里有讲说，只要是不善就会有无惭无愧。那有时候是他没有明显，他就是染污，但他还没有明显这个。像比如说我们讲的，像有妇无忌啊，有妇无忌是这样，他是染污啊，也会障碍圣道，但因为他的力量啊，就是有些烦恼，因为他的力量比较微弱，所以并没有明显的造作。感应有些事情就是有负但无忌，无忌就是没有善跟恶明显，但本身因为他的那个无忌意识，他的很明显的善跟恶是不明显的，但本身是混沌的啊。就像有些人傻傻的啊，你说做善也不像善，恶也不像，就是混沌这样啊。那这个就是它本身是能覆盖你的心，障碍圣道，但它表现出来并没有很明显的善跟恶。所以说，当我们有些心情啊，就是我们只是懈怠啊，也没做什么坏事，但这个本身其实应该它也是恶法啦，只是它这样的烦恼法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弱一点的这样烦恼，它会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所以叫做大随。大水就是很多只要染污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那我刚才讲有护无忌，就在比喻，就是说它本身是烦恼法，但这个烦恼的力不是那么强，所以不是那么强，几乎在烦恼这种比较染污的，只要是染污的，它不是很明显，像还有那种恶性比较重，那就是更恶的，就是小水烦恼哦。那中水烦恼就是一般善不善的地方啊，染污的话，所有这个大水烦恼都有。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话，我还是跟大家讲说，比如说调起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这个其实层次是可以变化的，因为我们的烦恼不是一块油，就每个人油就油成一样，不是，其实。烦恼是可以掺杂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提过，就是要是你平常善法强，因为它是同样一块心嘛，但说你的善法强，恶法也就比较弱了。是因此像变成说，我们一般修行最怕是你不断纵容你的恶，善又没在修，那这个就是一路上就往下一直堕。那像我们是吧，我们还有早晚功课，再堕下去又把你打上来，这样啊，就是说，开玩笑了，就是我们平常还有在听法啊，我们是不是也在烦恼？这就是修行现况，也有在善啊，也在烦恼。那所以说他，你要说根性很好都不起烦恼，大概你这个是趁愿再来的，其实这种机会不大。就是像我们这样也会起烦恼，但也在用功修行。所以你如果用功的品质好又持续的话，你那个烦恼就很快就会盖过去。但你要是你修的法就是夹杂世间善，又不是很纯啊，你用功又不是很积极，这怎么在那里拖，就会拖很久，你一直就起不了。就像你的药又不是很对症，多少有点用啦，又要吃不吃，弄到有时候会产生抗药性，是不是？那其实情形你发觉很像。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引导，尤其是般若之见， 般若之见其实是最佛法最核心的关键的地方，所以有因缘遇得般若智慧啊，是最容易彻底啊解决。所以像所以般若也不是那种我要讲的也不是一种很概念的，我就举佛陀当初像跟虚身啊，跟摩登伽尼呐，啊，跟很多人，他就在引导当中，让他醒觉到我们的烦恼是相依的，这就是般若的。你知道般若不要讲说般若就讲的，因为我现在怕说学佛学久了以后反而空洞了，开始就是又概念化。你应该要随时从很多圣弟子他们的修行去知道修行的要领。很多概念我们是要学，但其实你发觉他们所有到最后之所以开悟，都是从现实上觉悟的，是不是？他们就是很具体的从我执着处，我不是讲说，你看那个佛在引导摩登伽尼的时候也没先上课啊，他没上课啊，他直接就看你执着，就这样带他就正果咯。那虚身也是啊，也没先上课的啊，啊，你来我先教你哪些，没有呢。其实佛陀当时在很多都不是这样上课来的，尤其五比丘那第一堂课根本没讲什么对不对？他乔僧孺比我们懂得还少，对吧？阿耨多罗不，阿耨乔僧孺他听得比我们少，可是人家就懂了。所以重点不在多，重点是如实知道那个道理。所以这个其实原来就是佛法教义的本质，你知道？所以我很早在十几年前，我讲教育就是教会他，而这教会他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啊，我们这样就是因为，这样一下可以接受多一点，量比较多，可是量多是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大业基础。真正的学是什么？我就教会你，那教会你，那我们就看你现在的心念，就看你的心念。那我现在不可能，我也没那个能力活可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没办法有机会把问题，我们现在这样讲只能讲这个养生之道治病，我们不能空中一把把所有人的脉啊，那只好个别把脉嘛，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引导应该是就你现在容易掉到哪里，印你的机接引出来，其实应该是这样比较更直接。所以重点所谓般若，也不是说我们就读很般若般若经，那是一个基本而已，一个概念。所以你看呢，当初他们在引导，他们没上课啊，可是他们的教学是不是就般若？他们的教学就是般若啊，他就直接让你看到都是相依而已啊。像虚身，我就问他为何老死，生，那如果没生会不会老死？没生不会老死，就最简单的。那为什么会生？因为有，那个有也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十二字有，其实就是一个很实际有，就是说一个东西会产生要条件具足，是不是有？那为什么会有？要去促成啊，就是取啊，去促成才会有，有才会生啊。那会促成一定是你爱啊，不然你怎么会去做？那为什么会爱？你认定他哟，不认定他你怎么会爱？都是用最简单的，就这样一下来一直问到最后发觉原来没有一个能当家做主的，都是因缘相依靠而已。那智慧高的从这里一类推，所有皆如此，那就正果了。你没上课多快？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状况模拟到我们身上，所以有的人读很多，像今天中午有一位，我就讲说他就检查，医生的确跟他讲不能动手术，那要不要化疗？ 啊，他讲话有点粗鲁，意思说啊，我一世人就是拼这而已，好，就是我就是为了解脱，为了往生啊，如果我就拼这个，那我如果最后是为了这医疗把我弄，为了守这个这一块，那没意义啊。啊，所以问我说要不要，我说你跟他问清楚有没有用，没用，干脆用另外一条路。就是说你不能弄到最后你体力不见了，因为反正就是可能弄到你都快垮了，就延长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说那这样意义，把宝贵时间就耗在这里啊。所以他在问我说你问医生，那他的一个评估，因为他们应该多少知道，但我觉得他还讲说我就剩下这一个时候我必须要把握这个，诶，光这个心理准备就不错。我说我就谈了，人不一定有那么多因缘守着你，老实讲，像有一个居士，他母亲六十几岁的时候生重病，他们就怎么救把他救回来，那时候他母亲很用功，到了八十几岁他母亲不学佛，他说师父那时候是不是不要救我说这个我不能回答，但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有意义，你延续的一二十年，但这二十几年如果让你退失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本来就不稳，那你退失之后这二十几年换了以后的轮回你要吗？这就是看人智慧接着。所以这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当被医疗困住我们会有一种想法，那我干脆早点回来，我省得我不要在那困在那里，我早点一两天解决，我也不想待在那里。我所以我们会讲说我们做一个出家人我们所重是什么，那这个观念要养成，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谈了很多道理，落到现实就是一种很实际的观察，人世间就是这么现实，这反而是顺向波折。那我们很怕的就是书生型的，谈了很多跟你生命都完全无关，我因为用一种苦，用人生的苦，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嘛。整个经典重点在这，为什么会苦？如果你能有我不会苦啊，因为你能当家做主啊。你为什么会苦？不能当家做主嘛，你这个身体根本众缘在那里生灭啊，不是你的啊。你为什么会苦？因为它不是你的，偏偏你要执它是你的，这才麻烦。你应该用这种态度来思维修行啊，否则的话我发觉我们在那细细微微的弄了老半天，那跟生死无关啊，那叫细论办家家酒用的，对不对？很多修行我想讲完了，我要办家家酒了啊，那现在讲啊，继续讲也种个缘，但这个要去打战免谈，因为你这个叫骑马打战，你这种学这种骑马打仗跟外面打那个不能打，这完全是轻描淡写轻轻松松谈那种高谈阔论，你有没有得力就看你现在能不能把你的苦说得清楚，就知道你的功夫是真还是假的，是不是？从你在谈那个苦是那种轻描淡写就知道，哎呀你设想的太简单，那个根本在儿戏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不一定要经过苦，但他能感受到那个身心极为不自在，那种不是光苦苦，我说看苦不要光看苦苦，要看坏苦，要看辛苦。所以你们要去跟人家助念，趁机会学习啊，不要我们的高高的就是哎呀我去，没，他是你的善知识，他说出未来就是你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讲说不要为了短暂能延续多久挂碍，当然医生怎么弄我们就照着，但不要千万不要挂碍这个，也就是说为了延续一个排第一名跟排后面几名的反正都在排，到最后也每个都上， 所以我常幻想说，哎呦，要是我功夫好的话，那个火葬场啊，我自己推进去。那因为那按钮在外面，那我又不能伸出来，我要跟他做一个遥控的，我进去我躺好我自己按。我看我们能这样做，那别别扭扭不如自己来。所以那我们刚才那个法师讲话有点那个，他我觉得当然这是此时，我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众缘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得挺到底的啊，对不？江湖好好兄弟嘛，嗯，江湖好兄弟跟你支持到底。那以后我也不知道谁先走，我都不知道，这个哪么怎么能料呢？啊，最近去看到一个活学院的师长，啊，就都是很具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苦一旦久了都快没意思了。啊，其他人讲没苦的，你跟他讲，他就哎，你们不懂。啊，只有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有幸生病过，讲就比较容易相应，哎，讲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启发，因为他觉得你的经验可以接住他。或者有人生病到久了以后就觉得啊，自己就像个废人。那这个讲法其实就是意志的消沉了。一直在想啊，你不要讲说，哎呀，怎么这样？我啊，轮到你可能比他惨哦。所以这个功夫都不是这样啊，人的福报怎么样？偏偏他就是慢慢磨到你意志消沉。啊，其实都有正念哦，都有佛法，只是真的苦。你知道那个情况叫动不能动了，现在就感受到，其实脑筋还好，但很慢的。看字要很大，光几个字就要看很久啊，可以看。要表达很慢，要看也很难看，眼力不行了，样样都不如你想的了。所以你如果要用执着的心，你会觉得很厌烦，什么都不能，这个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能随心所欲。啊，你就不要知道，这就是苦，这就是我为什么修行，为什么要厌离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的观念没养成，你就跟爱爱爱怨怨哦，是不是？你就觉得怎么这样都没感应，这叫感应呢、哦？这就是感应呢、啊，如是因如是果的。佛法的感应从来不是让你长生不老，一直就活下去的，没这种事啊。对不对？他要你觉悟的啊，是不是？而且这种你那哀哀怨怨的苦的烦恼，其实更自认轮回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还好啦，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因为我那时候生病、都是自己很亲近的人，所以他也深深感受到嘛。所以这次他一听我看他讲话还蛮平的，哎，那、啊、我们讲一讲，他还会大笑，嗯，不错，哎，就是蛮积极的，就是很阿萨里，很干，比较干脆的。我想，当然，人到最后怎么样，我不会用一种非常高的标准看人。人面对死亡，该恐惧恐惧，我认为都是正常。但在这个接受这个正常之余，我们又如何在这里为自己的修行捞几点回来？你知道意思吗？恐惧正常，但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恐惧。你先不用去掩盖压抑，你应该就去认识它，啊，然后再从这边看到人的苦，用一种务实的心去看，而不是用一种逃避寻求超越这个，或是逃避这个，不是。那这个练习其实平常就要练习的。所以像我们现在周边经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啊，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修学，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在我们的身心，其实我们谈到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问题， 为什么刚谈讲，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心里面滚动，我们也有善也有恶，但像我们去跟人家助念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更实际的心去观察，其实这是大善，就念死无常，而这个念死无常其实就是般若，就是观空。我们不是讲说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吗？啊，这种越针对人生现实越是佛法的，因为苦地不讲虚假，讲真的。所以我说我们要是跟人家去助念，就是用这种心情看众，这就是人生人轮回的现象，那看到苦，从这里衍生出离，衍生慈悲，对不对？苦具体的出离心也由这里出来的，慈悲心也都是有根有据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好，所以这个我希望，我就跟他讲不要挂碍这一时啊，当然还好，就说反正都在排队，很不要在乎排第一个第二个第几个，反正都在排。嘿啊，现在问题重点不是排前排后，是走得恰不恰当，这个不是每个人有机会的、哦、不是每个人有机会的。你要碰到不恰当，旁边跟你助念刚好把你弄得气死的那一种呢？我不是讲吗，我常讲说那乱讲气死我，我说坐起来，我有这样教你的吗？我有这样教你吗？我要白白气死，我看是算了，我还是早做准备。所以第一个先建立这样的气，这种态度，这样的想法，其实反而这种大心，我就讲这样的大心最容易超越障碍。如果业未到也容易消，业到也可以准备好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关键是最容易最吉祥的，对治病好，对下一步都好。为什么？这个必须要你一开始就不要太挂碍烦恼，你那种气势一落啊，烦恼就一个加一个，他就欺负你，他看你好欺负，一个烦恼哦，就是这个亲门踏户全部就进来，因为他看你太弱，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也是经常在学啊，对不对？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好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学，也比较学会了很多的善法，或者我们很容易讲大话，很容易轻描淡写，可是不是，我们懂得在很多细微里面看到生命的生死缘起，看到这种无可奈何，哎，好东西，在这种无可奈何当中，还好我今天掌握了一个可以从此永断轮回的方法啊。这个东西心一起来，你就要想别人不一定有这个因缘，我在我生前我就能知道这个方法，而比别人知道的更真切，更懂得珍惜，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机会，乃至佛门里面的人未必有，他只是学一个壳，但不容易欢喜，不容易欢喜。如果我们在一个有生之年得到这个一个关键处升起欢喜，这算你赚到了，是吧？哎，好，我们接着，放逸是重荡为信，这是八大随烦恼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刚才讲它的层次会不大一定，但我们内心里面这样的烦恼经常隐藏在我们这个凡夫心里头。简单来讲，其实我们的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你看啊、哦、我们很精进，稍微有一点舒服的境界出来的话，你会发觉你很隐究于它，对啊、哦、啊，那个好热好热，一吃到冰淇淋、哦、你看那个 懒惰缠绵，很短，可是你就看到其实你是耗药的。那很多人因为烦恼少啊，所以他一下就过了 像比如说我们喝个好东西，哇真好喝，是不是引咎于他了？有啊。但你因为烦恼少，所以说不喝也可以，但其实有没有喜欢？有啊，有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哦。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马马虎虎的。我不就生病的时候，因为很渴啊，后来勉强可以就吃冰块，哦，冰块白冰块而已哦，不是刷冰哦，就冰块。啊，其实口都很多伤口嘛，因为我嘴黑黑都是血黑的那个，那个管在这里。移来移去都不好移，移了就拉开，拉开就流血。啊，东西慢慢好了以后，就吃冰块。哦，你知道啊，冰块好吃哦。其实我讲说实在，我在医院里面，我很想吃萨斯。我那时候有点，说实在，我有点幻想出来，我要买一箱慢慢喝。后来没买。因为很热啊，就一直想吃冷的，啊，所以我就吃冰块喝水。但那时候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个嘛，所以我一直在作揖。我可以用它，但我不能一直贪着它。我怕我临终会因为贪着冰水的这份心堕落。我怕我那个习性一直渴望。啊，一直受用它，所以那时候我有提醒到这个念头，哎，提醒说，即便现在有，你也不能一直渴望。所以我有时候就说，能不能再有？那个护士小姐说，都被你吃光了，现在还没结冰。我说，我不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不过他就讲说，我有吃那么多吗？我看应该没有。他说那个冰块都被你吃光了。我说哦，这样啊，嗯。他说还没结冰，哦，这样我就是希望有水这样，哎，哈，怕呛到，怕那个，哎，或者怎么样？因为冰块呛到它会融掉啊，其他不行，有时候呛到很危险，所以应该有安全上的考虑的，哎，因为最近有碰到一位老菩萨住院，他说小心啊，不要让人呛到，呛到有时候会呛死人哦。哎，虽然是水也会呛死人，他说要小心，啊，所以我大概有这种安全的考虑了。不过对你来讲就是希望，所以我要讲说，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维系的心其实都有。我们有没有不信？我们当然不是那种不信，但你看哦，我们在做很多抉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宁愿相信世间法，是不是？有啊，我们的你注意你的起心动念，你不然你念佛的时候，因为如果你很相信了阿弥陀佛，你应该就不会去相信别的嘛。可是你都走出去啊，是不是？你经常念佛念一念，我不是讲每一个念都在抉择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就抉择到外面去了。他那边的吸引力比你强啊。但如果你是很清清楚楚狗屎跟蛋糕，你就不会看蛋跟狗屎哦，对不对？你不会边吃蛋糕还看那狗屎，不要给我吃，我待会还咬，不会哦，是不是？你就一味的专心在守着蛋糕，一点都不会去挂碍狗屎。那你为什么你如果一味看着蛋糕，你应该一心不乱啊？那为什么你不能一心不乱？也就是说蛋糕也没看得很清楚，狗屎没看清楚，在飘来飘去的，是不是？你的心经常移出去去攀缘外面呢，也就这个东西在你那时候的念头里面，它是把你引出去的，是吧？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也昏沉掉举，这些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这些问题都是有的，在我们的杂染心里面。只是有的人会很浅，所以他很容易就定，啊，很容易就不受这些干扰。 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有这个。好，那我们接着看，所以那个放逸是讲重担之心啊。好，那下面有一个啊，我们先这样介绍，银河思念以诸所缘不能铭记为性，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为啊、就是为思念者心散乱故。心散乱是什么？实际正念啊。好，我们对于所缘不能铭记，铭记就承袭尽，不能铭记，所以不能铭记，不能确定，你的心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就会移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在说法，我要你尽可能心开意解，心开意解在你内心里面会有一种类似明亮，这个明亮不但不是亮，就是我对这个法性，对这个道理会清晰有力，是不是？因为心开意解嘛，清楚它是什么嘛，所以这个清楚会让你心在安住它，会抓得住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样飘飘渺渺说的好像很多概念，你听完就不见了，为什么？不清晰。所以有时候我们像比如说有些佛学院啊，有些地方赶课就会出这种问题，你这样一赶过去，他也是模模糊糊，模模糊糊，他心既他无法去意识，第一个他没圣洁，没圣洁他的心是飘忽的，所以他抓不住，所以就算你学那么多也不一定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以后自己补听，问题是补听不一定有用，如果你没有讲清楚的话它还是模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种种比喻让你在这个道理上生出有力，因为你有力你才能正念呢，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就有提到说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不是也其实你有时候那个阿弥陀经念念完，你会感觉其实这个环境它是活说，你避免把它文字化，应该是说我跟你讲哦，那个美国环球影城好玩哦，我一讲他就我哪时候是不是我讲完那个大家讲说不敢说以后要去看了、因为这样怕人家讲荒议。但假如真有机会到美国，那大雄法师说的我还是看一下好了。你看才讲一次正念分明，求生净土，净土是没有了，求生环球影城。因为你给他一个具体可爱的他抓得到的，他就会有求生的心。所以你要对每一个东西赋予他能理解的意义，实在感。所以为什么我对那个国土，我先不讲净土，我讲国土，国土是跟着你的心在走的，你就不到净土也有会你的土。那我们现在在哪？在娑婆土。那你如果弄不好的话，叫畜生土、地狱土、恶鬼土、天人土，就不究竟。为什么？八识所限，这个就是土的因缘。那有什么叫净土啊？就是进化后的土啊，内心进化后的土就是跟着来的，就是因果而已啊。那如果不这么讲，你以为土是额外的？没有，土就是跟着你的，你不到那里你也会到别的地方。你说我不往生随你，我看你要到哪里哦。我只好意介绍你这么一个环球影城，那你要去不去随你，是不是？所以你第一要把那个土的确实感出来，因为这个是随因缘生的。当然我们现在只能简单这样谈，你不能把净土变成抽象化的概念土，不是，是具体的土。当你这个东西，我因为我讲环球影城的时候，你们相信它有吗？我讲我去过，我跟你讲，所以你知道它是可去的吧，所以你会想去，是吧？那如果讲说哎呀有一个地方很好，到底有没有不知道，你还会想，你起不了意愿呢。就像我们买乐透不大会买，为什么？几乎没机会中哦， 有没机会中都不大想买，何况他有无都不清楚的，你怎么想去？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在修行当中很多区块是空不扎实的，所以以至于让你的修行一直都使不上力，因为你就是一个壳很坚固，里面是空的。哎，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你看，以所缘不能明记为信，这理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经常失去正念，那我们有的功夫就是硬做嘛，我们要常忆持嘛，那这个硬功夫你是做到了，但里面的东西没有的话，你能撑多久？是不是没那个内涵？那你如果给他内涵，老实讲，你那硬功夫，你那么多硬功夫，我不如显现他真实功德，我显现你就不要我硬，你自己就去了，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好，所以如果你的心不能明记为信，那当然你就抓不住啊，因为你有抓得住才会定啊，念为定一啊，你抓不住的时候，那别的就可以插进来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念佛都念不来？你跟佛号的关系太疏松了，谁都可以进来呀。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的感情很好的话，人家挑拨你才不相信呢。那为什么轻易被挑拨？本来信心就不是很够，是不是？哎，这个问题啊，所以经常会障碍你正念。切割掉了啊！再过来，云何散乱？以诸所缘令心流荡为信，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前面放一是重荡啊，这个叫流荡。重荡里面也是不是有纵容的意思？流动是不是用飘忽？因为它其实这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相依关系。就像为什么会流荡，有时候因为你如果不守护好你精意，你就是像比如说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我这样东晃西晃啊，散乱啊，你不懂得有些时候你应该制止。你不要那一天有一个跟我讲，有时候现在因为网络很多，那所以说以前修行啊，大家有时候不安，那自从有网络啊，那个道场装了很多网络，每一间都有了，说大家就安了，对不对？那安在那里其实是反而不安，更不安，但他因为有一个让他流荡重荡，所以表面安稳，其实心是一直在腐坏，心是一直在腐坏的，对不对？他一直在流荡，对不对？他就随着这个啊，因为他心守不住啊，啊就这里攀来攀去，攀成习性。就有一个跟我讲，就是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但不看好像不行，因为他六神无主，必须有个东西安慰他的心，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法上不得力，只好游荡以外。一旦游荡成了，就是第一个游荡身不能形成 正定嘛，对不对？然后很多善法就不集中，甚至如果在游荡当中产生爱着，就变什么重荡。那这个心性里面在那飘忽，所以你不要看啊，有的人啊，因为他没有一个好好学习，说刚开始学会有一段，因为你样样缺，而且你以前的习性还重，所以这个时候要把你的过去习性改为这个习性，这一点要折腾一段时间，一般有时候都要两三年，要因为他要拉扯。因为你那边习性还很重，这边又很缺，要把它硬扯到这里来，靠的就是你原来的道心，那就看很多东西慢慢一点一点给你养分，所以你要从这里转过来要一段时间的折腾。 但因为有些地方如果你不是这样拉过来，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那这边拉不过去，所以它变成表面形式是在休闲，但其实就会回头去游荡它过去的经验。这个就是习性没改，又回头吃以前的养分，就在那飘，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能仗镇定啊，因为他的心是不安，所以有恶慧所依为业。恶慧就是说，因为他的心不专注，所以他后来得到观察的东西是不实在，所以讲出的东西啊不真实。有的人很善于分别，你不要看说你可以很善分别，不一定对哦，是你的心是一种动荡的，动荡得到的东西其实外面花巧，但里面不真实，为什么？是散乱，所以它会形成恶慧。恶慧狭慧就是那种慧，就是看不真实，但很容易游走在表层上的花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别心不是来自一个稳定所见，是来自一个散乱波动的心见的，所以这个见的会是假不实在的。好，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如果经常做学问的人有时候会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平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佛学院教学，这个教学者要懂这些道理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教学就不断让他文字啊，一颗接一颗、啊、他慢慢就是在文字学习，但很少是用心去体会那个法义。所以没有用心体会法义的时候，他变成游荡在散乱的文字名相上，就是那个寻思心啊，寻思心就在那飘。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不是恰当的文思修，会出现什么？读的很多的人其实是散乱的。这就是现在的佛学教育要留意这些烦恼，虽学的多是散乱的，然后散乱之后又是常以思辨，就变成是恶慧，是吧？这很重要啊。好，我们再看云何不正之，以所观境谬解为性，能障正之，毁患为业。这个我们要，我们这本一个叫做根律啊，物以且饮食之节量，再过来正之而住。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修行的人啊，他就讲说他，我们不能离开面对外面啊，我们必须要面对，但有的人一旦面对，心就流荡出去。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讲那个六门教授习性，我有补充，那个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面对境，他不临路，这个词临面临路，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重荡进去，我没有，有没有流荡，没有，我是面对，我不能不面对，但我的心是内摄的。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要比较熟，我可以跟你讲啊讲话，可是其实我都在观察其他的。像比如说我们出家有人出去到外面啊，我们也不是一副很酷的样子啊，我们还是很自然的谈话，但我们同时知道我们的威仪旁边人是不是已经起心动念。有的人不会呢，有人一出去就忘了我是谁了，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很自然的谈吐，但同时也在观察适不适当，别人是这样看，别人是用什么眼光在看啊，或是我们现在这个动作会不会引起别人如何，这都是要观察。你必须要正知而住，而且你必须要去观察，你必须要正念分明，正念里面其实代表的还有一个慧的里头在抉择。所以你面对这个境里面，你随时观察自身，而且面对境你能正确的抉择，这个心一旦没有的话，就很容易忘失这个就容易，你看这样毁患了、啊、就会 能障正知毁患毁啊毁毁患为业啊，就容易造恶了。哎，那这个就是一个人那个心神啊，你看看东西看到忘神啊，看一个东西看到流口水那样，看到这样迷的心拉不回来，整个背劲带着转的，对不对？做很多事情都没有一个正知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你虽用心，但你必须要觉照，对不对？你一不觉照，虽然是好意，就是融入太多，失去觉照就容易犯过，就是这个道理。好，这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本来想说这些你们可以自己看啊，我想啊，好吧，播个啊将近三天时间呢、啊，哎，跟大家讲，那也可以帮助大家再观察。其实这些心所，是在《谈唯识》里面都会谈到，但因为我们要讲八识，我是要分别它的主功能呢、啊。啊，不过既然有这个因缘，我想讲一下，也对我们有所提醒哈、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了啊，假说，我们在看这个文里面啊，我们他讲，遍行别尽善十义，中二大巴贪嗔痴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说，中二大巴。中二中水烦恼二有没有？有。大的大水烦恼有没有？该有的都有。小水烦恼没有。理由在哪里？因为小水太粗太猛了啊，因为五识很单纯，所以五识干不了这种坏事。五识的心单纯，干不了大事，他只能干基本的、啊、那种必须要用很多脑筋的啊，要做要搞阴谋的，好啊、要如何？这个前五识他只能当罗罗，他没办法搞这些，因为他脑袋没那么好。所以因为他没那么好，所以他也小随烦恼没有。所以这个小随烦恼，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娑婆的众生为什么是修行的好地方？因为他有意念胜。意念胜就是他脑筋够活，所以这个脑筋够活，他可以造恶，他也可以造善。那你看第前五识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修行关键在第六识，但他不离开五识其他识的支持，但在造作的时候，会第六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而五识单纯，所以他没有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再看啊，就是在大巴烦恼哈、啊，就我们看那个解释的第四行，大巴烦恼为调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若恶心应该是讲说若染心中啊，啊我们看了，若染心中定有此时啊。好，你我看一下哈，我们那个大水啊，那个昏沉调局，这个里面有这个八个，不是，我应该这样讲，它一个大八水烦恼，若恶心中定有时，就加什么？加中水，对不对？是这样的啊，我没有说错，就因为。大八个中二加十个，所以五识就有这些烦恼。哎，好，所以因此，所以当我们在修行上经常纵容我们的五识往外，是不是就会感应这些烦恼？是吧？是啊。 那因此我们会有一些烦恼没有，可是我们的修行随着我们的善心在修行，但我们一直在应用五识，如果没有正念在手的话，经常在这个五识当中就容易产生类似散乱了，是不是就容易散乱，因为它五识有这个本质上的对外攀缘的特性。哎，所以我们看啊，若有护无忌心中定有调举等八，调举等八就是有护无忌啊，就是说他是染污心，但他不明显善恶，是不是？五识就这样，他染像有时候我们没有明显善恶，所以说不要以为你没有明显善恶就没烦恼，对不对？大水烦恼在里头。啊，因为你不知道啊，就以为这样。我不是讲说你乖乖坐在那里都在造业，我这样坐着也造业，你不知道啊，你就坐在那里就一直造业。所以有的人就是无所事事，他觉得我在深山里面，我这样还不行吗？我说不行啊，你在深山里面虽然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也没干什么好事啊，你就一直在那懒心当中，这个大巴全部在里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不懂防护，然后不是修行这条路啊，早点突破，早点自在。哎，好，我们休息一下。